一起来攻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以及使徒信经。那当时同工们他们对于使徒信经可能还不是那么太清楚，也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了解到底使徒信经是什么。使徒信经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确认宣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徒信经是完全根据圣经所总结出来的。那我想呢今天我就特别针对使徒信经，也就是让我们确定你所信的是什么。其实不应该说你所信的是什么，应该说你所信的是谁。请注意谁跟什么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还怎么样能够活出我所信的这是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当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是谁，也就是说这里就看见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的宗教很大的不同。基督的信仰是有一个对象是谁，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宗教体系，一个制度，一套哲学的一个体系。所有的宗教信仰如果他的教主死掉了，他的宗教的制度体系规条教条仍然健在，他仍然可以运作下去。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基督教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掉，整个基督教就只是一个空架子。因为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拿彼得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有一次耶稣他跟一大堆的门徒讲他自己是那位弥赛亚，很多人听不懂，觉得很难明白，他们人就因此离开耶稣了。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差一点要离开，耶稣就转过来问那十二个门徒说怎么，难道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就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信一套哲学体系，不是一个哲学的架构，不是一套教人做好事行善的一套规矩规条，都不是。基督教信仰是永生之道，是生命之道。基督教的信仰是谁而不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这第一，我知道我所信的。第二，我也活出我所信的。当保罗他后面紧接讲的那句话，他知道他所交付给他的神一定保守他。保罗的信仰是怎么样，除了认定这位他所信的谁，他还活出他所信的，也就是说他一直持守着基督，这是第一。第二，他也相信这位基督，他把他自己完全交托给基督，他相信靠着这位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保守，使他能够一生一世持守在这个信仰，借着他的生活和使命把它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保罗的信仰是这样，你我的信仰也应该是如此。我们的信仰是除了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还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来活出来。请问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三个位格，请注意父、子跟灵之间，他们是位格跟位格之间的 interaction， 一个互动。如果这一位上帝，三位一体的独一的这位上帝，他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也是有位格的。什么叫位格？位格就是我有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主权。我是一个位格，天使是一个位格，撒旦是一个位格，唯有这位上帝是三个位格。这位神是有位格的神，除了三位一体神之间有位格之间的相交， 我们也是一个位格，我跟这位神是位格跟位格之间的相交，我们有互动，有关系。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就是关系，父子灵之间有关系，我们跟这位神也有关系，爱的互动。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这里。那么讲到使徒信经，我有三个 point 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什么叫信经？第二，信经是怎么样形成的？第三，信经到底跟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今天早上我想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我会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明白信经，把整本圣经的核心抓出来，来对付面对当时异端非常猖獗的时候，信经它将产生出来。信经的英文叫做 Creed， 比方说我们读的使徒信经叫 Apostles' Creed。 Creed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的 Credo 出来的， Credo 的意思就是我信， I believe， 所以叫做信经，也是一种 Confession。 那么信经就表示我信，所以你看它第一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条，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第三条，我信圣灵。那我信我信我信是 Credo， 就是我信的意思。啊，这是也是一个宣告。在当时有四个信经，第一个叫使徒信经，就是 Apostles' Creed。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你也许听过的叫做 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是因为当时有所谓的亚流派的这个异端，他们是反对基督的神性，所以才有 Nicene Creed， 是为了针对基督的神性来加以辩驳的。第三，也就是451年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经，也就叫做 Chalcedonian，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的叫加克顿信经。这个信经是针对当时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当时有人不相信这个，所以有切西顿的这个信经来加以维护我们的信仰，维护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最后一个也叫做 Athanasian Creed， 也就是亚他那修信经。好，我想这个里面的细节呢，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详细介绍，因为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使徒信经。那信经的形成，请特别注意，是因为当时教会因应许多异端的出现，所以才制定了信经，不但是保护教会，也是让弟兄姊妹们能够确信我们的信仰。而信经是完全依据圣经的信仰的总原则把它拟定出来的，所以信经不能够跟圣经放在同等的地位，信经必须是依据圣经，那才叫做 Credo 信经。好，这个我想呢，我就只能简单的这样讲，因为时间不容许我做很详细的这样的介绍。那么当时你请注意，当时有人想把基督教把它犹太化，叫 Ebionite，也有人想把基督教把它希腊化，叫做 Kenosis， 也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不管你是要把基督教犹太化或希腊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和圣经是远远超过当时罗马的传统，超过希腊的哲学，超过犹太人的经典。因为实际上你知道，犹太人经典只相信旧约，可是犹太人经典它的排列的秩序是跟我们基督教经典排列的秩序不同的。犹太教的旧约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最后一卷书是哪一卷书知不知道？历代志下。所以你知道，当耶稣在讲从开始亚伯的血是创世纪，到撒加利亚的血，那是指历代志下，撒加利亚也是一个先知被杀的。 所以耶稣讲这个是表示说，从旧约的启示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犹太教的经典创世纪是第一卷，历代志下是最后一卷。我们基督教旧约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哪一卷？马拉基书。其实你要知道，犹太人虽然是用旧约跟基督教是完全一样，他排列的秩序不同，他就把整个其实弥赛亚观把它混淆了。而基督教的这个排列是非常有秩序的，是前后呼应的，是相互连贯的，是有它一定神学的架构在里头的，是不一样的。当时要把基督教犹太教化或是希腊化都是很严重的异端，所以才有这些信经要出来把它系统化的，把它基本扼要的圣经中的这个信仰能够抓住真理的根基，列出这些信经来帮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也是当时的基督徒。我就只能简单讲信经的成型。至于信经跟你跟我有什么关联，这是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来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信经跟你我的关系是提醒我们，第一，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第二，重新来矫正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第三，当你我在读信经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对于这个信仰的确认，也表示说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在这个 local church 里面，我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肢体们，我们一同宣告承认这是我们的信仰，一同宣告承认，这不但是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同宣读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不但是我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是古今中外海内海外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共同的信仰，而且也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我跟他们跟我们共同的一个宣告，这是表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 entity， 我们是一个 entity， 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第二，请注意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基本上基督教信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创造论，第二是救赎论，第三是末世论。创造论是父神的工作，救赎论是子神的工作，末世论是圣灵继续来，在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在末世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算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耶稣升天以后，他和父神差派圣灵，圣灵一直在工作直到末世，那是圣灵的工作，创造是父神的工作，救赎是子神的工作，末世是圣灵神的工作。也特别注意，创造是关乎人的过去，救赎是关乎人类的现在，末世是关乎人的将来。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把神的工作跟人的存在把它结合在一起，连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的整个的范畴。第一，创造是关乎神，救赎是关乎人，创造是神的工作，救赎是针对人，然后呢，末世是关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神人和世界串起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把神跟人跟世界这个关系和架构连起来，在创造论、救赎论跟末世论里面把它表现出来，神跟人跟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创造主，接着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接着让我认识神救赎我创造我 是要我怎么样活在这个罪恶堕落犯罪的世界里面。也就是说，神救赎我创造我是为了让我认识神，爱神，让我认识我自己，我应该去有什么样的福音的责任使命，去爱人，爱这个堕落的罪恶的世界，去抢救他们。我也认识我自己，我也应该爱护我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耶稣没有说你爱别人不要爱自己，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爱己是先爱神，我们爱神才会爱人，我们爱神我们才会爱，懂得什么叫爱自己。因为我所信，我就能够活出我所信的。啊，这是使徒信经要帮助我们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刚才我前面讲到了，你现在应该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信仰不是可有可无的，信仰不是我生活中的一点点缀罢了，信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好好的借着使徒信经，其实都是根据神的话，应该是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一下，到底我的信仰只是生活中的点缀，它只是一个边缘的地位，还是站在一个核心的地位？这是今天早上我们需要思想的。你也许会说，牧师，我每个礼拜天我都来这里聚会，我也参加小组查经，我也参加诗班，我也参加其他团契活动，我也在教会有侍奉，我也有奉献。但是注意，以我自己所观察到所看到的，有一些人他们是借着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教会，他们来到教会实际上是他们的 social life。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不是真正在敬拜这位神，他们来到教会不是真正在与神的众儿女们肢体之间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爱的那个 fellowship， 不是。他们来教会，教会成为他的 social 的社交的一个场所。这种信仰是把信仰边缘化，这种信仰是 marginalized religion。这种信仰不是把信仰当作他生活中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地位。我们的信仰不是找一个精神寄托，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劝人做好事，我们的信仰是你必须认识这位神，透过耶稣基督。有机会将来我会再慢慢一点一点的再讲。使徒信经就是要帮助我们知道确定你信的是什么。亲爱的姊妹们，请不要忘记，如果你我今天来到教会只是因为我觉得来到教会好像可以给我有一些帮助，或说我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参加一个活动，或说我来到教会只是因为教会是我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请问这些都是副产品，这些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每一次来聚会，你在这位神的面前，你是不是说，主啊，我希望在这个信仰里面，我因为真正认识你，认识我自己，认识我周遭的环境世界，我求神改变我。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我们的信仰是要求神改变我，我们的信仰是要求神改变我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是要求神改变我整个罪人，因为在我里面还是有血气，有败坏，有罪性。我们的信仰是必须透过这个信仰的过程使我们生命得着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神保罗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你知道在50年代中国跟台湾是49年兄弟分开了，很可惜。当时在台湾能够在50年代 能够到西方、到美国、到欧洲去求学的，是几乎是凤毛麟角，是不太可能。但是沈保罗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但是他呢是第一个有机会能够到美国来读书的，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回到台湾，当时台湾我想跟两岸都一样非常的贫困，那个时候能够有烧煤球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生活很苦，但是他是留美的，有博士，以他的条件他应该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当时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情形根本都谈不到还能够聘请到一个博士回来的，那很不容易，也不太可能了。沈保罗牧师有一天，台湾的外交部到他的门口去敲他的门，就找他，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跟台湾有外交关系，还有美军顾问团。外交部到他家门去敲他的门，因为知道他是难得从留美回来的，希望他能够到外交部去帮忙做翻译的工作，因为当时的台湾的外交部能够有人做翻译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就算能翻译也都很翻得不没有办法信达雅。一听说有一个沈保罗他是留美回来的，相信找他应该不错。当时外交部的人就告诉沈保罗说，如果你肯到外交部替外交部跟美军做翻译的话，你拿的薪水不是当时台湾政府给的公务员的薪水，当时台湾公务员呢，那真的什么叫薪水你都知道薪水的意思哈，啊，薪水，他说你拿的是美国政府给你的钱，也就是当时一个台湾的公务人员的40倍的薪水。哎，诱不诱惑人啊？回答我，诱不诱惑？诱惑。有一天神就在他面对这个试探引诱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神让他的师母得了一场重病。沈保罗他自己住的家是一个很简陋的家，他那个家里面的地还不是水泥地，是比较光滑的那种土地，懂了没有？比较光滑面的那种土地。他好不容易熬了一碗汤汤水水的稀饭要给师母去替他养病，连看医生都没有那个钱。当时他端这碗汤汤水水的热稀饭，一不小心稀饭因为烫手打碎在地上。沈保罗牧师就拿出一块比较大的一个碎瓦片，用那个小的碎瓦片把那个稀饭再舀到那个瓢盆，然后端到师母的面前，吊着母后，他说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什么钱我可以来替你养病，我只能这样子汤汤水水的，现在又打破在地上。他觉得他对不起他自己的太太，他太太叫沈王崇杰，沈师母。师母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个姐妹，他当时告诉沈牧师，那时候他还不是沈牧师啊，他讲的话原话我不记得了，我 paraphrase 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选择世界，你就没有选择神，你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你如果选择神，你所有的一切他负你的责任，就耶稣说的，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沈保罗牧师的心，那时候他还不是牧师，只是一个弟兄，所以他又毅然决然，他又回去读神学，神也呼召他 后来他到达了侍奉神，到他九十多岁的时候，神保罗牧师还是很有能力的去什么，去传讲神的福音，感谢主，被神大大使用。神保罗牧师在美国的时候，他去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那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初，很少有华人在美国，他有一天到他的一个教授家里去看那个教授，就看到那个教授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四岁的小女孩，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哎呀很可爱，他就想去逗她玩，然后呢希望想抱抱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不敢，为什么？因为以为她是外星人啊，不敢给她抱。所以神保罗牧师就想到一个绝招，下一次他再去看这个教授的时候，为了要想要都玩这个小女儿，他就想我买两个苹果，美国的苹果我们现在不稀奇了，当时我们很稀奇，哇外面还打蜡，又光亮又好看，他就带着两个苹果下一次去看，他就去逗他那个小女儿，诶怎么样，诶希望他女儿肯跟他玩，为了苹果，这个小女儿肯给神保罗牧师抱抱，当她在口抱在怀中咬那苹果的时候，神保罗牧师就问她，哎，给叔叔也吃一口好不好，嗯嗯不要，神保罗牧师就很有感触，他从这个小女儿身上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今天的基督徒只要神所赐的恩典，却不要那赐恩典的神。就像这个小女儿，她只要叔叔你给我苹果，可是她不知道这个苹果是叔叔的来源给她的，她却不要这个叔叔，懂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当然也活不出我所信的。我们常常是只要神给的恩典，我们却没有真正去渴慕这位赐恩典的神。大家知道，在20世纪初，在西班牙的 Barcelona。曾经那时候举办了一次世界的奥运会，当时英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百米的一个赛跑健将叫 Eric Liddle， 有没有听过？后来拍成一个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火战车，看过这个电影的举手，哦，很好， Chariots of Fire，这个电影讲到，这是真实的事。当时我长话短说，竟然把 Eric Liddle 最强项的百米赛跑排到礼拜天。Eric Liddle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跟大会讲，他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这百米赛跑改到礼拜天以外？”大会说：“没办法。”他就跟他们的总教练报告，他说我的人生连我跑步也是为基督而跑，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名利来跑，我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荣辱来跑，他说我是为基督而跑，他说如果大会没有办法改成礼拜天，他说我绝对放弃，他宁可不要这个金牌，其实他是稳操胜算，他一定可以拿到这个金牌，可是他为了礼拜天，他一定要分别为圣，他一定要去敬拜神，他放弃。当时全英国哗然，英国的国会首相甚至打电话责备他，但是 Eric Liddle 他绝不放弃，他把基督，他知道基督才是他的王，他宁可 放下。结果没有想到大会另外安排了好像是几千吧，可能也许是两千米的赛跑，我现在不太记得了。结果呢他去报名，他为着这事情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为了你我放弃了百米，那个金牌放下来，他说，主啊，我现在把这2000米的赛跑我交在你手里。结果没有想到，我现在长话短说，竟然2000米的赛跑还是5000米，我不记得了，他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终点，竟然他是一路遥遥领先。请问是他在跑还是基督帮助他在跑？回答我。喂，基督在帮助他在跑，因为他把基督摆在第一位。 If you prioritize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will put you number one. Eric Liddell 这是真实的见证，他绝不把信仰当作点缀，他绝不把信仰放在边缘化，他把他的信仰摆在他生活、生命、侍奉、工作甚至运动的核心地位。 Eric Liddell 后来 Eric Liddell 他完了以后，他到中国去做宣教，没有想到后来碰到日本侵华，神也许可他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没有想到神就借着他在日本的集中营大大的使用他，他为神做了非常荣美的见证，详细细节我就不讲了。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的信仰必须像 Eric Liddell， 你我的信仰必须像 Hudson Taylor。 Hudson Taylor 他当时把中国的地图放在他的房间，天天跪在他的床前为中国祷告，神把感动放在他心里面。我长话短说，他说了，如果我有千万条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有千万条英镑，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来他说 No， 不是，是给谁？给基督。这是他们的人生，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保罗的人生，保罗的信仰， Eric Liddell 的信仰，Hudson Taylor 的信仰，也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德国二次大战，纳粹希特勒，当时有一个人叫 潘霍华， 听过吧？潘霍华，他其实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有些胆怯，他逃离德国，后来圣灵在他心里面责备他的心，他后来又毅然决然返回德国，他绝不向纳粹低头，他要为基督而活。虽然他为了信仰殉道，可是 Pam Hoover 你看他所写的书，他后来所留下的许多美丽的箴言，是成为今世今代基督徒的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也是这些人的信仰。亲爱的姊妹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必须现在很快的把使徒信经的简单的内容跟各位稍微说一下，好不好？请弄到使徒信经，好吧？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你注意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只有一行，然后下面倒数第三行，我信圣灵，也只有一句话。但是他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长又非常的详尽，是整个信经的核心的焦点。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从整本圣经并不是父，也不是子，也不是灵，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子。整本圣经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旧约你虽然看不见耶稣基督，可是旧约从头到尾全部是耶稣基督。使徒信经把所有的核心焦距全部是放在子的上面，耶稣基督，并不是摆在父上面， 也不是摆在灵圣灵上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奥秘。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我们不叫耶和华教，我们也不叫圣灵教。今天很多基督徒对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使徒信经是帮助我们清清楚楚。你请注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注意父这个字。基督教的信仰是跟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神，跟他发生关系，跟他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信仰才是真正天人合一、神人合一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这位子耶稣基督把这位高高在上的父神拉近，跟人能够连结在一起。基督教信仰不但是这位大而可畏的父上帝，又是可敬、可以亲近、可亲的、可爱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有的宗教都是恐惧、战惊、害怕，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果我如何如何，这位神明就要处罚我。那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爱里没有这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是带着刑罚。我们的信仰不是神如果我触犯了十诫，神就要惩罚我。我们的信仰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他愿意宽恕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经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再来，我信上帝是神的超越性，然后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注意临在性，然后我信圣灵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看到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贝。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问耶和华神说，如果你差派我去到以色列人那里，我要跟他们怎么介绍你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自有永有， I am who I am， 意思是我是什么超越一切的高高在上的神，高不可攀的神。然后他又告诉摩西，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是神是介入人类历史的神，意思是神是屈就与人同在的神。所以这一位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是驾临在高高在上，他又是屈就卑微我们这些罪人的上帝，他又是介入到人类时空的神，他又是介入到人类历史的这位上帝。再来，我们所信的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你就可以看到，那我请问你，神说他是爱，在宇宙万物都还没有创造以前，他爱谁呀？神是自有永有存在，如果他说他是爱，那不是很矛盾吗？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这个爱才有意义。但是感谢主，因为三位一体事实存在，父爱子、父爱灵、父爱子爱父、子爱灵、灵爱父、灵爱子，他们在创世以前，万物没有被创造以前，三位一体神就已经有爱的互动，他们是爱的本体。感谢主，圣经绝不矛盾。三位一体神我们很难懂，我用一个比喻，一加一加一等于几？啊，怎么连数学都不会了？一加一加一等于几？这个要问摩里宾弟兄，一加一加一等于几？三，摩里宾弟兄，一乘一乘一等于几？一，三一。如果你勉强从这样的角度帮助我们稍微有点体会。上帝独生的子，请注意听，什么叫做独生子？ 这个独生子不是我们说的我有一个独生儿子这种概念，不是的。所谓的独生子在希腊文叫 monogenes， mono 是单独的意思， genes 是生的意思。你知道 monogenes 意思是什么呢？注意它的重点不在生这个字，它的重点是指本质上的独特性。 monogenes 独生子它所强调的是专一非二的意思，他所强调的不是指数量上的唯一的一个，不是指这个意思，他所指的是数值上的独特的非凡。也就是说请注意，独生子的意思是指神的子性， the sonship of God， 他的意思是指这个神他的在他的这个属性里面，它有父性，有子性，有圣灵性。它的独生子是指神的子性，是指子神、父神、子神、圣灵神这一位独一的上帝的子性 ，the sonship of God， 它是一种独特非凡的一种属性，不是指数量上的多寡。不是指数量上的独一，不是，它重点是在这个，这个是要我们理解的。所以神定规他的属性是父子灵，也就是说子是在永恒中为父神所生，圣灵是在永恒中为父神和子神所差派。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理解。正因为神的超越性超越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我们才看见神之所以为神，我们之所以为人，我们没有办法衬透神的奥秘。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灵感孕，这个我想我在主日学讲过，我就没有时间再讲了。神必须是又是神又是人，那神是个灵，没有血没有肉，他必须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十月怀胎，他必须是神，他可以救亿万人；他必须是人，他才可以流血，因为罪要得赦免，必须要靠流血。我只能简单讲讲，为我们死，耶稣基督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有的人说他没死，那我请问你，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死，他被裹在100斤重的沉香末药，又用那么厚的布缠绕。不死也得死，他确实是死了，对不对啊？降在阴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今天没有时间谈，哪一天我需要特别讲一篇这篇道，到底耶稣是不是降在阴间？这个你怎么解释？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只先讲一句话：所谓的降在阴间，简单的讲，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如同阴间和地狱般的刑罚。这个刑罚是你我应该受的刑罚，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受了如同被父神抛弃、被父神掩面不看，为我们受了如同在阴间和地狱般的刑罚跟审判。这是指降在阴间的意思。耶稣并没有到阴间，如果耶稣真的到阴间的话，那么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难道我们也要去阴间吗？ No， 不是的，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下次有机会再讲。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你们听过一句话叫 empty， 注意哈，叫 virgin womb empty tomb， 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from womb to tomb，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from womb to tomb 什么意思呢？从母亲的子宫到坟墓，意思是指一个人的一生。而耶稣基督的一生 from virgin womb to empty tomb， 这是个非常奇妙的恩典。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时间的关系，复活节我再仔细讲。圣，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英文叫 Catholic Church， 但是注意圣而公的 Catholic 不是指 梵蒂冈罗马天主教那个 Catholic， 不是。Catholic 是指大公普世的 ，universal， 也就是说教会有两种，一种叫 universal church， 一个叫 local church。譬如说我们 Peoria 华人教会是 local church， 但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那个是 invisible 看不见的，只有耶稣知道谁是属他的。今天我没办法详细讲这个问题，我只能讲讲。所以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教会是指一群蒙基督宝血所洒，被神所选召，按照神的预知预定选召救赎出来，被圣灵重生，我们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追求长进，一起宣扬福音，一起等候主的再来，这一群人叫做 church， 叫做教会，这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指这个意思。最后，你相信主基督再来吗？好，我只能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的 Holiday Inn 曾经要想在以色列的锡安山上盖一个 Holiday Inn 饭店，很大的饭店。要盖以前，因为你要知道锡安山是在山上，你一定要先去干嘛？要有派地质学家geologist 去探测那个地形，结果呢，地质学家去一探测，回来跟 Holiday Inn 的老板报告，说老板，那边不能够盖饭店。老板问他为什么不能盖饭店，他说因为在锡安山有一个非常深的地震的断层 seismic fault， 这个断层是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touchdown 来预备的。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节。来，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早在主前，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已经把这个讲出来，讲到基督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注意，耶稣基督要在橄榄山上要 touch down， 然后耶稣要用他口中的剑把所有敌对他的势力全部毁灭，然后根据彼得后书，所有地上有行职的通通要被火烧掉，然后耶稣基督要重新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感谢赞美主， Holiday Inn 在这件事情已经证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三第四节的正确性。阿布阿们，阿布阿们。亲爱的姊妹们，你一定要相信这本书，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所有的预言，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如果去看历史，很多的事情都看见神的手在导引。 God is the only direc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of the human history， 神是整个人类历史进展的唯一的导演者。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了。耶稣基督的生、埋、死、埋葬、复活、再来，跟你我都有实际的很大的关联。今天我也没有时间讲了，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最后我做个结论：使徒信经引发我们人跟神发生那亲密的关系，帮助我们真正认识这位神，我与神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个人化。 You must individualize your own Christian belief and the faith so intimately, so personally with God in Jesus Christ。 我们必须跟这位 上帝透过这本圣经，又透过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与这位神越来越个人化的一个相交，个人化的关系。这是使徒信经把这本圣经浓缩让我们明白的。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那交托我们，或说我们所交托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必然信实的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祝福我们，也保守我们的信仰。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诗歌本的329首，信靠顺服。